转危为机，公关帮你。我是不惧危机的陈老师，与你分析热点危机事件，讲授危机管理方法，分享危机公关经验。今天我想给大家聊一聊品牌的主播伤害。直播间现在已经成为了品牌触网的一个标配，而且直播间啊，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销售场，更是一个品牌场和舆论场。因为不管你是第三方主播还是官方直播，都相当于企业啊一直在高频次的开新闻发布会。最关键的是啊，这些所谓的发言人可能还只是一个临时工，主播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认为代表了品牌的立场甚至调性，而且一旦弄不好的话，就具有极大的破坏力。主播在直播间犯下的错误啊，往往有如下这些啊。第一个，在直播过程中故意夸大了产品的功效，或者是鼓吹全网最低价，欺骗和诱导消费者下单。第二个是故意编造虚假的用户好评，或者是虚标成交量，通过数据造假欺骗来误导消费者。第三个叫不文明带货，用低俗的方式，剧本式的营销，卖惨套路炒作，故意营造那种砍价的现场，欺骗和诱导消费者。第四个是不当言行。第五个，偷税漏税。第六个就是把佣金的交接和任务付款对接偏差啊，在直播间直接向品牌方喊话投诉。所有这些啊，可能带来的这些舆情啊，最后板子都会打在品牌的自己的身上。如果大家忘记了2022年开年的危机公关第一热搜，就是屈臣氏那个直播的时候，女主播在直播间骂用户是疯狗。当时啊，屈臣氏官方出来道歉，并甩锅称主播是第三方人员。这个热搜啊，当时出现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估计大家都记不得了。这说明啊，没有引起行业的足够重视，因为那个主播也不是什么大主播，这个事情就很容易被大家淡忘。但是在今年的双十一之前，三个知名的品牌合作了三个超级的头部主播，而引发的舆论风波，再加上这三个大主播的大流量的加持，对品牌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大家知道在国庆节前，李佳琦一句哪里贵了，用上百个热搜逼疯了用了6年的投入才建立起了品牌知名度的花西子，整个公关团队大逃亡，而且品牌最后像祥林嫂一样的不断说我自己是国产品牌，我要做国际品牌，估计这个品牌整个国庆假期都没过好吧。紧接着就是在10月份的时候，大主播小杨哥的三只羊直播间带货了伊夫圣罗朗，就是 YSL， 让人看得冒火。镜头前啊，小杨哥的徒弟一个叫做红绿灯的黄的女主播，面目狰狞，披头散发，歪着嘴，被身边的助理灌水，举止夸张，表情扭曲，乱跑乱叫，甚至还叉开腿蹲在桌子上面，拿着伊夫圣罗朗的气垫，用蹩脚的英塑料式英语口音啊，介绍说这是来自大牌 YS 奥罗，就这么一个片段就把 VSL 的用户啊撞飞掉了，瞬时间吐槽声淹没了整个伊夫圣罗朗的这个评论区啊，说以前用 VSL 就是伊夫圣罗朗是指精致女孩，现在如果再用 VSL 变成了精神小妹，而且这个行为被众多网友啊批评为不尊重女性，过于低俗。当然了，这个叫红绿灯的黄的女主播也迅速道歉，承认自己做得太离谱，并对大家表示歉意。 说小杨哥整个直播间等人的风格普遍如此，所以才有了疯狂小杨哥的这个称号。但是很多的媒体啊，纷纷发文章批评说，小杨哥们的低俗带货行为虽然带来了流量，但失去了底线。然而小杨哥自己本人啊，回应硬气很多，说你们把 YSL 想得太高级了，这种架势感觉要把 YSL 跟自己拉至同一水平线，这就彻底点燃了 YSL 的用户和粉丝的怒火，退货拔草这种迹象越演越烈，到现在好像还没有平息。明明是一线大牌，就被贴上了地摊货的标签， YSL 的品牌形象啊跌至了谷底。无独有偶，也在前几天，辛巴在直播间售卖了一款慕斯旗下的大黑牛软皮床，而且还同时赠送了一个叫黑金床垫。这一套主播口中市场价值20000元的产品，在直播间的价格被打到了5800，再加上平台的补贴820，最终到手价为4980，引发了大量的用户下单。爆单换来的却是各方的不满，用户不理解啊，我线下花10000元以上购买的高端床垫，在直播间被打了骨折价，自己变成了冤大头，被割了韭菜，消费者要求退款。经销商也不满意啊，本来线下门店就在下滑，如今你又雪上抓霜，品牌也不高兴啊，因为过大的力度引发的舆情反噬，让品牌处在了风暴场。慕斯股份啊，而且股价它是个上市公司，股价还为此下跌了 6.97%。 辛巴自己也不高兴，在直播中大喊大叫，说自己被扣上了不该有的帽子，承受了不该有的指责，我卖了11的货等等等等。其实这个本质上问题是辛巴模糊了慕斯线下和线上款产品的区别，他为了激发用户的消费，直接就跑到了线下门店来拍视频，做起了线下渠道的价格屠夫，在开售这个所谓的线上促销产品之前，拍摄的视频中不停地展示实体店过万的价格，声称太贵了，甚至叫嚣说线下的经销商可以直接来我直播间进货。在直播间里面，他介绍慕斯的时候也不断地拉踩线下，变相地将直播间售卖的产品与线下贵价的产品啊画上了一个等号。在辛巴的口中，慕斯是奢侈品牌，无论用料和做工都是顶级的，市面上就没有能够代替这个整个床的产品。无论是用不管是怎么样啊，在这些线下要卖40000以上的床和床垫，经过他和他团队的谈价，一个月把价格打到了5800。这一套诱人的话术直接吸引了直播间的用户，产生了购买的欲望。而且辛巴夸张的卖货方式，高调的引战言论啊，在关键产品上的模糊说辞，是一切纷争的起始。但归根究底，主播的选择失误其实还是品牌自己的问题。慕斯错就错在为了新客源盲目的去找头部主播，从 GMV 收割市场，但缺乏对达播团队的有效监管，也忽视了对原本客群的安抚和维护。最终的结果就是，辛巴的确他做出了10亿的销售额，但是品牌方的商誉损伤极大，贵价产品的品牌溢价直接遭受到了质疑，结果砸了自己的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两个事件出来以后，我自己在朋友圈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我说啊，我不理解，为了销量，品牌的美誉度都不要了吗？把品牌的溢价都拉到零，那么你花钱做品牌干什么呢？用拼多多不香吗？因为啊，一个知名的品牌是靠大量的时间和大量的资金投入沉淀出来的，像伊夫圣罗朗，就是我们俗称的叫八大红雪奢侈品牌之一啊。红雪是什么？红雪是指皇室御用历史和贵族血统造就的顶级奢侈品。要达到这个程度，是从名不经传的一个小品牌到世界级的这个品牌，是经过了近百年的历史沉淀啊。反过来我们看慕斯， 他自己一直在做一个叫健康睡眠品类的开创者，从04年开始起，他就聚焦在这个全新的一个品类叫健康睡眠。到目前为止，他花了整整19年，将近20年啊，围绕这个主题不断的构筑，夯实自己的竞争力的同时，而且一直用这种健康睡眠生活方式和健康睡眠价值观的方式来作为一个布道者，建立了起自己啊作为一个高端床垫品牌的形象，也投入了。大家看过很多慕斯的广告投放啊，都是花钱花时间。这两个事件啊，虽然发生的问题不同，但本质上我们都可以看作是品牌与它推广人之间的错位冲突，本质上都造成了品牌调性和核心身份感象征被瓦解，让品牌失去了品牌溢价的说服力，是摧毁品牌根基的重大危机。大家可以往前翻一翻，我在21年做过一个节目，叫《劳斯莱斯伤不起》，里面啊就。当时啊，劳斯莱斯请初代网红婉婉夫妻被指责说与品牌调性不符这个事件，我做了个评论。我这个里面说过啊，从品牌使用代言人也好，推广人也好，主播网红主播也好，使用这些人物的时候，要有几点讲究的。第一个，要以消费者为核心作为出发点，消费者赋权，激活消费者的参与才是关键。第二个，要从安全边际和长期受益考虑选择，这些合作人物的历史上面是不是已经有相应的敏感新闻，或者是有触碰道德和法律底线的行为。第三个，叫聚焦人设，激活合作人物的潜在价值，通过人设实现价值输出，如此才可以最大化的打动消费者，为品牌赋能，实现品效合一。在这个过程中啊，品牌们应该时刻谨记，任何的代言人、推广人和主播的价值，最终都要投射到品牌身上，投射到消费者层面。品牌选择明星也好，网红主播也好，推广不能只看数据、只看热度、只看销售，而忽略由此引发的热度对品牌的发展是否有益。这是当时我的一些讲法。但是我们这些年我们会看到，极少数的品牌会在与主播签立的这个合同中写明，要求在直播中维护品牌调性，并且在开播之前要给一个细节的要求，比如说什么不能说，来约服和要求主播啊。对于所谓的头部大主播，即使这些大的品牌有一些平等对谈的机会，他们都会有意无意的把这个给放弃掉了。我过去也说过，所有的危机公关问题其实都是企业的管理问题。品牌拥抱新流量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自播也好，达播也好，多平台多玩法的投放比例比比皆是啊。在线下门店流量呈现下滑趋势的当下，线上渠道成为各个品牌开辟新增量、反哺线下的一个主要方式。作为高端甚至奢侈品牌啊，直播间其实只是它众多渠道之一，单纯的走量、拼数据、搞低价竞争，只会极大的损伤原有的受众群。对品牌的长线发展来说，所谓叫饮鸩止渴。渠道的动荡就会引发品牌业绩的动荡，这需要在产品和营销策略上做相应的调整。多元的产品、品牌矩阵布局是品牌用来保证调性、兼顾新流量消费的一个合理举措。过分的强调低价，过分的迎合那些非目标受众啊，以至于淹没了对产品性能的介绍，进而损伤了高端的品牌形象，这是透支品牌。直播带货是品牌的必选项，但是一股脑的涌进这个直播的战场之前，品牌最好要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该怎么做，不要被流量、被大主播的这些流量啊冲昏了头脑。品牌对直播间以及带货直播的 KPI 不能只是销量，声誉其实更重要，尤其是对我们所谓的高端和奢侈品牌。这不仅仅是 我们说，出了事情不仅仅是第三方代运营机构和主播的事情，其实品牌自己的内部是要打通的，尤其是现在的电商部门、销售部门和公关部门，不能出了事，就像慕斯一样的，我把那个直播和营销的负责人开除掉了就可以了。其实直播间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流程了，就是我们需要的是在现有的流程之间啊，它缺乏一个有成熟公关思维的角色。把直播间的隐患能一一的排除，把预防工作做到前面，把如何在直播间里应对突然舆情和防止直播制造舆情，尽快摆到议程上面，形成一套新的应对机制。现在外面有一种网友评论说啊，从奢侈品到地摊货，只需要一个网红主播。虽然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了。但是，网红主播对品牌的杀伤力和伤害，通过这几个事件，也应该足够引起一些知名品牌的关注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收听。